开源面对面的听友们，让我们通过开源面对面一起了解开源。我们今天想采访的是开源之下的一个学生，那我们先那个做一下自我介绍吧。我是咱们节目的这个朋友 Rick， 还有李梦，打个招呼。
OK，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梦，好久没有在 Rick 这边录播课了，还蛮激动的。就是再次说一介绍一下，就是我是开源之下的运营负责人，大家都叫我梦姐。OK。
啊，有点惭愧啊，然后好长时间也没有参与开源之下的一些线上线下活动啊。然后我们今天那个嘉宾，刘继荣。
哦，好，开源之啊，面对面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刘继荣，我来自西安工程大学，现在是二四级的研究生，然后我在2025年参加了开源之下的活动，最后非常幸运的获得了突出贡献奖，我的社区是 TuGraph 社区。嗯，
好的，欢迎欢迎，还有吕松林。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次那开源之下面向复杂 TensorFlow 任务的数据模拟和模型训练这个项目的课题导师，然后我是来自蚂蚁集团图计算部门的研发工程师。
其实TuGraph 就是图，咱们也是个图数据库，图数据库是吧？
对。
啊，其实我自己也是研发方向，包括现在也在做研发的工作。像关系型数据库啊，然后 NoSQL 啊，都很多人都比较熟悉了。然后图数据库其实可能有的我们听众不一定了解啊，虽然我们大部分都是技术出身的。然后哪位嘉宾给我们先简单的科普一下，比如说图数据库它主要是要解决什么问题、什么场景啊，然后大概这样的一些信息，方便我们的听友对后面的内容有一些那个什么背景的。
那就刘老师讲一下吧。
好，那我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图数据库它是一种也是一种就是非关系型数据库嘛，然后它其实主要是面对就是一种图表关系的抽象，然后不像普通关系型数据库一般它的这个背后的数据抽象是表和一些列，就像 Excel 一样。但是图数据库呢，它的数据关系抽象是通过节点或者说叫实体，然后和边就也叫关系啊，来去这个存储和展示数据的。然后它其实特别适用的场景就是一些很天然就和图谱这种概念很契合的一些数据场景，比如说社交网络这种不同人之间的社交关系，然后以及一些知识图谱不同知识之间的一些关系，然后再包括说像对于蚂蚁来说可能比较特别的场景就是这种金融领域啊，他会去做一些就是欺诈或者反洗钱的这样一种检测，也是图数据库或者说图计算算法非常常用的一个使用场景吧。但是比如说就是对于支付宝来说，这种社交网络的一些就是共同好友的发现啊，这些背后其实都是有这种图的算法。
好的好的，行，那我们这个技术暖场就到这儿了啊。那李梦可以引导一下接下来两位跟开源之下怎么结缘，以及后面的一些这个一些事情的发生呀，包括怎么去选这个学生，应该是优秀学生是吧？
对对对。
突出贡献奖。
OK， 行，其实就是我就是动了，就是说采访这个刘继荣的这个心思，最主要的是我们在就是2025年12月底的时候，我们在软件所不是办了一场那开源之下2025的总结会嘛？当时就是我们也是邀请到刘继荣，然后从西安赶到北京来现场跟我们做了一场这个分享。然后现场其实当时给我的这个感受是远远超出我的预期的，就是我们可能在先前的时候，我们对整个学生他这个参与的过程，包括后续的就是结项，然后导师的一些评价，包括后来就是导师推荐过来优秀学生给他的这样的一个评价，包括我们这边的老师有看到继荣他的开发的整个方案，然后结项的一些成果，对他的印象都是蛮深的。但是就是因为每年开源之下这边都会出现很多很优秀的一些学生，包括 括像去年 TOGRAPH 社区也有很不错的学生出来。然后这个为什么就季荣给我的这个印象特别深，就是他在现场他做了分享的时候真的是让我感受到了一场特别有温度的分享。其实当时现场就是像我们就是所长那个副所长，然后我们还有一些老师都在，当时大家都是为那个季荣的这个分享，他是分享的时长并不是很长，但是他的把自己的经历讲出来之后大家都蛮动容的。然后他就是整个这个他应该算是一个既典型又不典型的这样一个就是开源项目的开发者，待会儿季荣应该会有介绍。然后的话他整个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到后来参与到开源之下的这个机缘，以及在开源之下里面跟社区还有导师的整个这样的一个交流，对接包括整个开发的一个过程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包括当时在现场的时候也是通过季荣我知道了吕松林老师对他的指导对他的付出真的是还蛮就是特别有责任心的那挂特别好，所以说我就想说我就是能够尽量的促成这样一个机会，让大家一起就是虽然没有面对面但是能够一起在一个桌面上面聊一聊，把大家的经历分享出来，让更多的学生吧可能会更有启发这样子。
谢谢李老师非常高度的评价。
那个我们讲一下你这个就是怎么了解到开源之下以及过程中的一些这个感悟。
好的。我想想，那我要得从我这个故事真的很长了，像你们老师也跟我聊过。
我想先问一个啊，就是从这个这个传播或者是这个营销角度来说，你是什么渠道了解到开源之下的呀？看看是哪个。
我刚刚就是第一次了解到咱们这个活动的时候是在我朋友圈了解到的。我有一个同学，对，是的，他发一个朋友圈，就是跟我说，在朋友圈里面说就是有一个活动嘛，马上要开始了，就5月份的时候，然后想申请的同学们或者什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然后我看了一下，就是我之前也有跟他聊过，就比如说什么求职了这种之类的事情，那我就当然关注了一下，我就发现这个东西对我价值特别大。然后我就找到了咱们的官网嘛，然后看了官网上的介绍，然后也找了一些资料去查了一下，然后就这是初步的认识了。然后就开始看那个时间线，然后就准备写申请书之类的事情。但是又非常，这里面又有一件非常巧合的事情，就是我当时在准备这个申请书的时候，也在官网上看到咱们开源面对面的博客，然后我也去找了一期，当时我记得是采访，具体是哪一期我现在就没找到，但是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期的主要的内容就是在介绍怎么样去写项目申请书，去申请到这个项目。然后我后来就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就这样，这个还真的挺巧的。然后没想到我今天还又参与了开源面对面这个播客的录制，所以真的觉得非常的巧合。
所以我们继续传承一下这个一届一届这个学生参与的这个心得体会吧，然后给后面的学生或者其他社区留一些这个经验。
这是真的挺好的，这就是我第一次我就从这个渠道知道的。然后也非常巧的就是在朋友圈里，就我这位朋友他也是机缘巧合之下，就当时在12月底的时候在软件所办这个年终总结会嘛，他当时正好也是出差到北京，然后我问他，我说你要不要去听一下这个汇报，然后我也要去做汇报，然后他说那太巧了，然后他也就去了，结果我们还在就是这个年终总结会的现场还碰了个面，就真挺巧的，挺有缘分的，是这样。
其实现在大家都对用 AI 用的特别多哈，就我个人来说，可能最近一个季度比之前的用的更多。那你写这个申请书的时候，就是这个 AI 含量有多少？
很难给一个确切的比例吧，但是我可以说，如果没有 AI 的话，肯定不会有我的申请书的。我的申请书，我首先就是这个项目的开始肯定要有一份申请书嘛，然后我当时 也是我的这位朋友，他是之前参加过那个谷歌的 Summer Code， 然后他当时也会在牛课上分享一些他的经历。他这个经历里面就写说，他在把那些申请书都是开放的嘛，他就把那些申请书都爬下来，然后去看了一下。然后我也就参考这个办法，我就看了很多很多份的，就是2024年开源之下的申请书，然后我就总结了一下，他们的大纲是什么，他们都会有哪些的内容。那我去做这些总结的时候，我肯定不可能就我一个人都去把它都看完嘛，然后我当然会让 AI 帮我去总结一下了。然后我最后就凝练了一些就是他们大家都会有的一些点，比如说项目的就是你对项目的理解和就项目本身它是就是还是理解这一块，就是它可以帮助我把这个 background 更好的建立起来，就这样。然后也会有一些文笔的润色，比如说我会写一段话，我就会觉得这个话我写出来就感觉不是那么有信服力啊，我就会扔给 AI， 我说你把这个话改得更专业一点，更什么样一点，然后他就会帮我改好，然后我再放到我的申请书上，大概就是这样吧，这么一个流程。然后也会对我当时还做了很多，我知道我最终确定要图 graph 这个，就是我们的Awesome Text to Geeko 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又去 GitHub 和哔哩哔哩上去搜了很多相关的视频，然后我也看过就是吕老师和其他老师做在其他一些活动线上做的关于图计算的分享，然后我也把这些内容也当做我的输入，也就凝练到我的申请书里面，然后最终造出来的一份现在看还是其实很粗糙的申请书，然后但是最后还是申请到了。我这个申请书就是这么来的。从始至终应该是就是有很多 AI 参与的工作，然后当然也就是更多是他来帮助我实现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的。是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 AI 工具的话，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是准备的很充分的。因为我当时知道的时候可能就剩一周了吧，我当时想的想法就是当时应该就剩两周了，然后我当时想法就是我在汇报的时候我也说过，就是真的是一念之差，我在想要么我明年再参加，要么算了吧。然后最后我想算了，反正这两周也没啥事儿，我就试一试吧，就这个试一试。然后最后我就花了一周时间去准备，但是还是不是很充分。又非常巧的就是今年的开源之下，他延期申请的截止 deadline 延期了一周，然后又给了我更多一点的时间去做这件事，然后最后我给他完成了，是这样。
对，其实季荣他这个申请书并不是说是就是靠 AI 完成，而是说他是有了算是比较充分的准备，他只不过是作为 AI 可能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整合工具，然后润色了一下。所以说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作为一个申请书的一个思路吧，首先你自己要去充分的理解这个项目，然后你有一就是有自己的这种方案思考啊，然后才会说是能够借助 AI 工具可能帮你润色稍微好一点点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在看宋林这个季荣的这个申请书的时候，因为我们也要审嘛，其实他的各条就是申请书的要求都非常明确，而每一条应都算是达到我们申请书对于申请书的这个质量要求的标准的。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自己有一个充分的准备，然后再去说是就跟其他的润色啊什么的这样子。
是的，是的，李文老师说的非常对。就比如说会有一些图表啦 MerMed 的流程图了，这些如果自己做起来的话肯定会非常的困难，但是如果你可以把你的这些工作交给 AI 来做的话，它也是可以给你很多的帮助，就这样。
那吕老师那边我想就是请教一下，就是其实我2025年也带了个项目，然后比如说咱们这个课题申请的学生是有几位呀，然后有多位的话，其他学生的这个申请书都是写的怎么样，是怎么去选的这个学生是哪个学生来去参加咱们项目？
其实这个申请书其实具体收到了几位，我现在也记不太清楚了。但是就是确实刘继荣的这一份申请书在其中是非常就是属于非常显眼的一类的，就是我现在印象里就是其他的人的申请书很多，就是绝大部分的情况很都是那种很简单的写了几行，就是讲了一下说老师我想去申请这个项目，然后并且附上自己一份简历这个样子。然后就开始然后就发过来了。但是就是刘继荣的这一份简历，我一收到的时候就发现他好像对于我们这个 TOOLUP 社区就是之前做过什么事情做了一个非常很详细的调研，然后并且他也说自己之前参与过一些就是和我们这个社区探讨的这个就是正在探索的一些领域就是相关的东西，然后并且就是非常图文并茂的一份邮件就突然发过来了。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当时确实就是让人感觉这种耳目一新嘛。
所以吕老师，当时你看到季荣的这个申请书的时候，首先他算是准备的比较充分，然后他的申请书的这个方案也是符合就是当时这个项目设置的这个就是一些就是产出要求啊，或者是一些效果一些成果期待这样的东西都是有符合吗？
就是其实一开始的就学生一开始第一份联系的邮件一般都没有带着一个具体的计划，然后更多是感觉更多是从第一封邮件里面就是感受到一个就是个人兴趣是比较浓厚的，然后我们会在后续的沟通中就这种邮件联系中，然后会建议同学说去就给同学一个大概思路，让他去写一份这样的申请书。就是包含那种开发计划的，
就还是有一个先是有一个前期的沟通，然后后面就是在
对，
可能就是沟通过程中对这个项目有一更深的一个理解，然后再开始说是去更好的去有充足准备的去做这个申请书。
是的，然后有一部分同学可能会在这个沟通的进一步沟通过程中就逐渐失联。
对，这个其实我们也是像开源之下它在设置的时候，我们是在这个项目审核上线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把社区还有导师的这个联系方式都有放在项目详情里面，所以说我们是也是希望学生能够在正式申请之前能够对这个项目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可以与提前与导师建立起沟通，可能就是对于后面的申请书的撰写啊会更加的有帮助。
对，这个挺好。不过我也发现一些这个现象哈，就像对于我的项目来说，大概有这样一个情况，不知道其他社区或者项目有没有啊？就是说，大概比如说有十个人可能会联系过来，然后可能大概有三个人会真正的去给你提交一个这个申请书，然后又有好大一批人就是像吕老师刚才说的，写得很随意或者很简单。真正写的比较好的，或者说其实写的好的人都是做了好多的功课，然后做了好多的这个研究，他才能写的好的，要不然的话其实写的好只是一个结果吧，有一个这样的过程他才会去。
是的，就是真的需要做很多功课，我当时很多时间也就是花在这个上，包括我听那一期开源面对面的播客，他当时那一期的主题就是说写申请书的时候你一定要给导师一个你可以完成这个项目的印象，我也是在这个思想之下然后去做其他的准备工作的，所以我会去调研就是老师做过的一些汇报啦，或者是其他一些分享了社区里面的一些 issue 啦， PR 里面是什么什么之类的，就会关注到这些东西，这些都会作为我的一个输入，然后最终然后展现在我申请书的这一份输出上，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好，我们申请书这个话就跳过，然后进行下一个，就是你那个季荣是非科班的，然后我其实也是非科班的哈，然后包括在大学的时候像图论什么都也没学过，然后编程语言其实没有学过，所以你在就是决定参与开源之下之前大概是一个什么状态，参与完之后又大概是晋升到一个什么状态，也可以给大家去分享一下。
好的，我就是非科班吧， 其实我也很奇怪，就我莫名其妙变成了非科班的，因为我本科是计算机学院的，我的本科专业是物联网工程，然后本科学校是襄阳师范学院，它是在陕西是算二本吧，但是我是一直喜欢计算机，就是我在那个做十二月底在软件所做分享的时候，我讲过一个就是我的一个经历，就是我小时候特别好奇那些可以打开的游戏，可以运行的很有趣的软件，它是怎么运行的？然后我试过说，我用记事本去看这些东西，我以为那里面那些乱码就是传说中那种代码的东西。我说这个东西，这个事情就其实我一直记着这件事，我就想我以后啊，我要去学代码，我要去做这样的东西。所以可能我以前没有经过系统的，就是在大学以前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计算机，但是我会有一些这方面的兴趣，就比如说我会去看一些论坛了，看一些技术的帖子，然后去想知道电脑没网了的话会怎么办，计算机是怎么启动起来的，就类似于这些的事情。然后本科的时候我虽然是物联网工程，但是计算机的核心的课程和一些计算机的实践之类的，或者编程，就是基本的这些算法这些语言也基本都学过，但是就是也是学的不够深入，所以我在本科毕业的时候就特别想去读一个 CS 的研究生，然后我就开始准备考研，但是因为我的文化课就学的特别差，就是我的英语当时考研就上考高中的时候就考了60多分，然后当时就可能四级过不了，然后考研就你又得把英语补上来，又得把数学补上来，所以我考了好多次，考了我大概就是从我21年本科毕业的，然后我现在24级才入学嘛，中间相当于 gap 了3年，然后这3年我就是相当于我一直在补我的数学和英语的短板，我又把就是数学从35分考到111分，然后把英语就是从就也是从30多分吧，最后考到了75，然后就相当于这一段时间一直在补这个短板，但是
真是个狠人啊！你把数学
是高
从那个分到那个分，太狠了。
跟就是之前这就从毕业到现在入学这段时间一直就在做这个事情，当然已经经历过很多的破碎重构之类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就是我一直想读的就是西安交通大学的，就是计算机科学的硕士，但是他实在是分数太高了，我一直到最后都没考上，但是到最后的时候虽然我的分数也考得很高，但是他的录取线更高，然后我再去调剂的时候我就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处境，就是可能如果有朋友是读0854的话，大家可能都知道0854调剂简直是一场灾难，因为所有的专业所有的学校都招满了，你虽然分能考得很高，但是学校没有位置，你也调不到哪去，然后我最终就被调剂到现在西安工程大学，我在读城市规划与市政工程学院的一个硕士研究生，我们的专业是土木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然后我来到这儿以后，所以我又变成非科班的了，然后我就在寻找一种转折嘛，所以我会跟我那些朋友去聊，所以我后来又会遇到他在朋友圈里分享开源之下这种活动，所以我就觉得这是我的一个转机，这是我重新回到这个计算机领域的一个方法，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计算机的项目它可以开源合作的，那我就想这个项目这么好，而且就认可度这么高，那对我来说简直太适合了，所以我就加入了，这个就是在参加了开源之下这个活动之前的大概的一些经历吧，然后参与之后呢，我真真切切就得到了我想要的那种东西，我就和就在刘老师指导下，我不是就是进行了那么多的会议和指导，就我也明白了要真正做一个项目的话会先从文献调研开始，就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读很多文献，然后每周的时候我都会跟刘老师去汇报去讲我们这文献的调研的结果，然后再进行就好多次的好几周的文献调研的之后，然后我们才再开始逐渐的上手去开发这个项目，然后一直到后面还会和社区里面的进行双周会的交流，然后这个整 整个社区里面也全部都是非常顶尖的工程师和老师和学生们，我可以真切的和他们一起合作干一件事情，也相当于圆了我的计算机硕士之梦了。这就是读研以后，哎，不是参加科研之下活动以后的事儿，大概就是这两块，就是这样的。
读了一个免费的 CS 是吧？也就是。
嗯，
其实我觉得开源之下这一点特别好，就是说像就是不管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的一些 CS 的老师的话，他可能会让在就是纯计算机理论方面会让你去有更完整的这种感觉，然后但是我觉得软件那种工程化上面的话，在学校里可能真的学不到什么东西，然后他们跟那个业界其实也脱节很多嘛，就跟你刚才说的样，开源社区里有大量的这个资深的，真正资深的这个高手，
是的，
包括其实参与开源项目的一些人，基本上都是对代码是很有追求的，或而不只是说把一份工那么个样子啊，我觉得开源之下这一点。真的特别好啊！你这个就相当于大家可以，如果不怕辛苦的，相当于就是，就是类似于双学位一样。我不知道这个开源之下后面有没有可能在，类似于变成，就怎么？你看现在好多，比如像华为啊，或者像 ZNCF， 他们也有类似于，就是毕业证或者什么他们的教育体系啊。我觉得开源之下后面也可以，去考虑发展一下，对，影响力毕竟也在逐渐的提升嘛。
嗯，这个东西可能是，更多的，因为开源之下更多的是从实践方面嘛，而且涉及的项目又很多，它不是说是一个集中化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如果说像毕业证这种东西的话，可能会很难搞，但是，就是在结项证书这一块，包括就是后续的一些。跟那个产业的挂钩这一块会做更多的努力。
啊，对，提到这一点，今年的这个学生社区的这个数据上面的学校的这种申请量的，你们也可以借我们这一期播客去大概的介绍一下，是比2024年更惨烈吗？还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我说实话，就是很直接的一句话，就是说会比2024年的竞争更激烈，因为就是2025年的时候，我们把学生的申请这一块的限制，就是增加了更多一点。一个呢，就是说是对于应届学生的这个限制，因为之前开源之下就是你在那个报名活动的时候，只要还没毕业就好了。我们现在是要求的，就是说你在这个结项的时候，你还得是学生的身份，可能对应有如果是应届生他不读研了的话，他就会受影响，他不能报名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是就是这个申请书这一块，因为我们其实我那会儿想补充一下的，就是说为什么申请书这一块还是更加重要了，是因为我们今年的话对学生的申请数量这一块有。由原来的一个学生可以同时申请三个项目，变成了今年一个学生只能申请一个项目。其实我们的目的也是在于想让学生集中精力放在一个项目上面去，从一开始的做计划打磨，然后到后面的进入开发都能够更加的投入。所以说也是对应着就是这个项目当时我们对项目的这个高质量要求的一个结果吧，也是希望学生能够高质量的投入。像今年的话，我们是有182个社区发布了565个项目，然后学生的数据这一块的话是和往年其实是差不多的，也是有400多所高校的，就是有2000多名学生参与进来。但是呢，就是有一个点我们非值得注意的，就是说是我们一个学生只能提交一个申请书的前提下，我们今年2025年学生提交的申请书的数量和2024年是差不多的，也是将近2000份有效的申请书。所以说，其实这个学生的竞争还是确实是蛮强的，然后最终的话，我们是在565个项目里面有， 492个重选，然后437个结项这样的一个比例，就是说其实这个结项的这个比率的话也没有说是特别的下降，确实会比之前稍微有一点点的下浮，但是就是跟往年同期的话，就往年的这个数据的话还是大差不差的，但是这也是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来今年的这个竞争还有就是这个成果其实都是比往年会更高一点的。然后大体的数据是这样子。然后其实我现在想接着就是刚刚季荣说的这个事儿，就是我其实对于这个松林导师这个比较好奇一点，其实瑞克你作为导师你也可以就是来说一下就是这个话题，就是因为松林那个季荣他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的，就是他自己说的嘛，非科班的一个专业的CS 就是计算机的专业的学生，所以导师在带就这样的学生的时候会觉得更加困难吗？但是然后从另一方面来讲的话，这种非纯正科班出身的学生他带着极大的热情过来做这个项目的话，他会比这种科班学生相比的话会有不同的优势吗？就这两个问题请两位导师可以一起回答一下。
行，那我先说一下，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跟刘继荣合作的这一段就是合作这个项目的这段时间其实并没有感受到就是特别大的困难，因为我觉得就是从热情上来讲他是就是有非常主动的这种去学习的这种兴趣的，然后所以说我能做到是我去就是如果说他对于一些相关的这个背景知识知道的并不特别多的话，那我能做到的是我去尽可能的去筛选一些相关的重要的这种文献然后或者一些项目等等去给他去做这个参考，然后可以让他就是尽快的能够上手这样一个项目。对，然后其实我个人感觉的话就是兴趣驱动对于我来说可能是更看重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本身从这个技能上来讲，一方面是现在就是这种辅助工具 AI 作为辅助工具它是变得越来越好了，然后然后所以说呢就是你是不是有欲望去思考这个项目，然后去找更多的创新点啊，这个可能是。
对，其实我觉得科班或者非科班来说这个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尤其在 AI 这个时代的话，你每个人都有大量的方法和工具可以学东西，或者甚至说让 AI 帮你去做一些东西，但是这个热情是没有什么工具可以替代的，甚至就算奖金再提高，这个也可能没办法把你的热情提高起来。我觉得我经历过的一些学生的话呢，他有的可能就在早期不知道是主观客观吧，总是觉得还时间还早啊，就是从科研之下的这种时间线上来看，看起来时间线拉的好像挺长，但很多人就真的是写那个暑假作业一样，最后一个礼拜再咣咣咣搞。这样的学生我觉得其实就是可以再考虑一下啊，这样的话就算你通过了这个开源之下这个项目吧，但是呢你的这个收获还是很低的啊，得不到很多导师的这个帮助或者是交流吧，我觉得是这样的。
对，这个过程可能就稍显被动了。
对，他有的学生可能我也就是不太好评判是主观还是客观吧。有的人确实说，哎，我有这个事儿，你有那个事儿。但是反过来想一下，像我记得 Google TSOC 或者叫 Google Summer Code 吧，他们像我参与的那几年的话呢，他会让你承诺一下。你会花多少小时，甚至有的学生会写到我每周或者每个月是怎么安排时间的，我觉得其实就应该是个承诺啊，大家都是成年人，其实你要做这个事情你也时间付出了，导师也时间也是付出了。
对，是这样。我们在2026年的规划中也会把这一个就是双向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可能就是涉及到时间的这个规划会提上来。对于学生也是有要求，因为我们去年的时候是对项目的这个公示有了要求了嘛，然后我们今年的话会在这个学生这一块申请这一块上面也会就是说是做一些相关的规划。
好，那提到时间，我们正好就聊聊这个40师会议的故事呗。
40余次会议是我查我们那个会议记录统计出来的，但是应该不止40多次。
我其实这一点就是说，我这一点我的目光并不是聚焦在季荣身上的，我的目光是聚集在这个松林老师身上的。因为我知道，就是作为一个全职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师开发者，能够付出这么多的时间来，就是我觉得我理解应该都是一些就是工作之外的时间啊，就是来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在过往几年的这个活动中，其实我们也会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就是说导师他真的很忙，他可能不能说是这样很有效的或者是很及时的，就是说能够固定的跟学生能够就是这样子一对一的这样交流。所以当时他就是季荣，他当时是展现了他这个会议的记录的这个图的时候，我还是我其实是从内心里面我是更加的受感动的。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开源之下能够这样就是说非常有效的办下去的一个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导师跟学生的这样一个双向的一个配合。所以说这一口首先季荣就是你接着去分享这一块的这个事情的经历，然后我也请宋林老师就是说就是你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个份上。
我插一个，我觉得确实是导师的投入会特别的就是更为珍贵吧，毕竟学生的时间可能会相对的宽裕一点，毕竟他的暑假嘛。包括我也跟一些社区聊过，他们有一些尤其一些创业公司的一些情况，他们可能觉得投入产出比可能不是那么大啊，毕竟要占用他们员工的一些那个时间嘛。而且企业如果要支持的话，可能有可能会比如说有一些上班时间的什么什么，对吧？所以我觉得也是挺想听听两个人的尤其刘老师对这方面时间的。
OK， 季荣，你先说这一段阶段的你跟吕老师的这个会议沟通是具体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沟通，还有就是你在这个沟通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收获，跟你在学校里面这样子的学习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好的，就像咱们前面聊到的，就吕老师会给一些方向性的建议，就我有问题老师会他会直接甩给我一个最有效就是最能解决我这个问题的一个链接过来，我就比我做什么搜索什么的都强，我就这方面帮助特别大。我们这些会议的形式主要是我们就像组委会不是有要求吗，每周至少一次或两次以上吗？我们的节奏是每单周从正式开发开始，每单周会有个单周的例会，这个是我和刘老师一对一的会议。然后就我理解我们在做的这一个项目是一个非常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项目，还会有一个社区里面的双周会，然后双周会就是每两周举行一次，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在双周的时候我会和于老师讨论至少两次，然后单周的话我会和于老师讨论一次，然后包括对进度了包括解决问题了之类的，这种就是我们会就以视频会议和线上会议的这种形式展开。然后其他的就比如说平时遇到什么问题了，就是说遇到什么比较难缠的 bug 了，就可以线上留言，刘老师也会及时的回复。然后这样就是整个我当时我做汇报的时候，我就想我该说点啥呢？我想我得说一说我们这个会议次数啊，我数了一下，当时是40多次。然后现在其实我还在参加我们这个整个社区的这个项目嘛，我们现在应该还是会在。更多这个次数会更多，而且对，就是这样。主要就是我们在结项的那天应该是9月30号吧，那天结项就是最后的那天 deadline， 你不是要提交结项报告了吗？我们把这个结项报告打磨了好多好多版，就从上午一直改到下午，一直改到晚上，很晚很晚，也都是刘老师最后下班了 加班完下班以后，我们又发现啊有一个什么可以完善的地方，然后马上赶紧再拉一个会，然后我们再一起过一下，晚上一起把这个事情把这个结项的报告给它打磨得更完善一点。就当那一天也开了很多次的会议，整个这个节奏就是这样的。然后和我学校里面的区别的话，就是因为我现在在读的硕士，应该就是我们会做一些当时是我研一的学年刚结束嘛，刚结束以后就课程方面该上的课都已经上完了，然后那个暑假正好也没有太多的额外的工作，然后我自己的导师也非常支持我做这件事，就他虽然不了解我们这整个这个计算机这个行业里面或者开源之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或者什么样的活动，但是我跟他讲以后他说这个是对你发展来说特别好的一个机会，你应该把你的精力啊多往这上面投入一点，然后老师也非常支持我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平时就是做一些实验什么，也和计算机可能也不太像吧，毕竟计算机可能就是你要有一台电脑有可以上网可以打字就可以了，然后大概就这么些区别。是时间这方面就是我应该算是我可能把我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这个上面，因为我觉得我是那种学东西比较慢的那一类人，所以我也不会就是变成所以我是一个学渣嘛，我学起来很慢，我会想很多为什么。我就是我这个知识树点起来就确实很慢，我就想很多为什么把这个为什么想清楚以后，然后我才能就是进行下一步，所以我会做很多的这种工作，这些什么时间方面，我估计我每天应该至少三四个小时以上吧，但是对我来说我其实我没有那么细的力度去管理我的时间，我只能说就是我如果没有什么就是特别紧急的事，比如说要去参加一些什么会议了，或者是上课了，或者是别的老师会交代我一些什么事情去完成了，我应该都会把我的时间主要的这种学习的时间安排在这个上面，然后当然也会有一些必要的休息时间。对，那段时间就是整个生活这种主线应该都是在去做这件事情上，因为我本身就是对能参与一个真正的项目和能在 GitHub 上提交代码和看到我的那个就贡献的那 GitHub 不是有那个贡献墙嘛，我看到它一格一格的被点亮，就我本身对这件事情是比较有热情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就我觉得这个很好玩很有趣很有激情，所以我会花很多时间在这个上面，时间这方面就这样。
我就回忆起来那个在参与一个叫 Jenkins 社区的时候，大概就是你的描述的那个一个状态，然后是有一点这种小小的上瘾的感觉，或者是不是这感觉特别好啊，有些反而我其实觉得有些同学可能觉得比如说他会选一个相对容易一点的一个议题，或者说他觉得某个议题不是很难，然后自己也反正是能搞定，然后投入的时间不多，我觉得这样的话他其实体会也不深，然后其实很难更深切的体会到开源或者是这个过程吧。那请李老师聊一下你是怎么在这个在因为其实做这个行业的人至少大部分的人的这个工作还是比较紧张的，怎么是什么支撑着你来去这样去高强度的一个投入吧，有什么秘诀吗？
其实在刘继荣写这段话之前我没有意识到我开过这么多次会议，这个确实这个数据也让我觉得比较吃惊，因为在我印象里其实可能就是主要是儋州会就是的印象会更深刻一些吧。然后就是从时间投入上来讲，就是蚂蚁 也包括我们图计算部门有这个图库 App 开源社区，其实是一直是比较非常支持这个去做一些开源的运营的。然后包括就是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去借助这个开源社区去接触更多的开发者，然后希望能够形成与更多的开发者形成一种长期合作的关系，然后包括去做一些技术的探索，然后以及说这些技术的探索最终能不能就是回到再反作用于我们这个蚂蚁内部，然后去做一些实际生产场景的落地。然后同时呢，这个就是社区开发者在接触社区开发者的过程中呢，社区开发者也会使用我们的产品，那包括 TourUpDB 等等啊，这也是一个去打磨我们自己的产品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就是就是我们去开源去负责开源项目这件事情本身是其实还是在公司内部是受到支持的。然后包括就是为什么去开这么多会议，其实我也觉得就是本身一方面是希望去帮助刘继荣去更好完成这个项目，另一方面也是说这个本身去对我们自己的运营的这个开源项目的一个负责吧。然后实际上从就是太苏机构这个项目实际上是从2024年开始，我们就逐渐因为观察到就是大模型这波热潮逐渐开始出现之后，然后我们去在希望去开源社区探索一些就是大模型如何和图数据库去相结合的这样一些方向。然后 Tech2 Gico 实际上就是我们探索的方向中的一个然后并且那个在 OSBP 2024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有一个Tech2 Gico 的这个课题。然后就是 Awesome Tech2 Gico 这个项目仓库就是在那次课题完成之后，然后由当时的那位参与开发的同学就是完成了这个项目，然后我们建立了这样一个仓库。然后刘继荣的话现在是我们在这个之前这个仓库上进一步的迭代升级，还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所以说就是借助这些单周会等等，我们也是希望去能够把我们这个太素机构探索去做的更扎实，然后能够让它具备就是最终落地的。
我刚刚听到就是季荣跟宋云老师的这俩他们的这个分别的这个发言，我就觉得好像就是一种热爱碰到了另一种热爱，然后正好是一拍即合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就是所以确实做开源这个事情，就是在很大的就是有一定程度上肯定是你对开源是有充满了热爱的，所以说你能够有这个持续的这个恒心把它一直做下去。对，
我觉得李萌刚才提的那个我也很认同啊，也就是有一点双向奔赴的感觉啊。如果说有任何一方这个比较比较没那么热情的话，可能这个事儿也不可能变成这个样子的。对，然后我其实刚才想说就是既然谈到咱们这个这个今天主角之一的这个社区的话，我觉得就再留点时间吧，然后再把这个社区企业可以介绍一下，比如说一个发展的经历啊，或者是社区的大概这个怎么治理的一个情况呀，或者说就是什么样的这个开发者可能参与更好啊之类的吧。反正是现在是广告时间啊，我们可以在因为开源面对面本身也就是在希望帮这个就是开源社区或者开源项目来去发声嘛，对吧？我们可以再多聊一聊这个社区的事情。
那我简单介绍一下就是 TubeUp 社区的情况。就是像我跟之前就是开场自我介绍就是说，我们是这个 TubeUp 是蚂蚁集团就是图计算团队的产品，然后所以说我们这个 TubeUp 社区最开始的一个产品其实就是 TubeUpDB， 是一个高性能的单机图数据库这样一个产品。然后在除此之外呢，然后我们也有一些就是因为 TubeUpDB 它是一个 就是还有一些这种其他的相似的图 graph 的产品，包括我们现在有图 graph analytics， 然后这个项目现在是已经在 Apache 社区去进行孵化了，它是一个流图计算的这样一个项目。然后就是其实这些就是可以看到，就是一开始图 graph 社区这些就是基础或者说核心的这样一些项目都是就是图计算相关的。然后在此之外呢，然后我们就也衍生出了一些就是和图计算相结合的一些其他的应用方向的这样一些项目，包括之前我们有这个graph rag， 这样就是用图做检索增强，然后去辅助去减少增强大模型的这个问答能力的这样一些产品，然后包括这个太素 Gico， 就是去探究这个 AI 如何去帮助用户更好的使用图数据库。大概是这样，会有这样一些就是项目社区的项目存在吧。然后目前呢，我们这些，您说，
哎，这一点我想帮大家那个，不好意思啊，我想帮那个听友们去问一下，就是我们图数据库跟 AI 的结合，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业界是不是有多种思路啊？比如说是通过 MCP 啊，还是其他的方式，怎么去打通这个图数据库跟 AI 的大模型的这么一个？
其实之前我们也做过一些就是开源 talk， 在这些就是通常我们是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一部分是 AI for graph， 另一部分是 graph for AI。然后像 graph for AI 这一部分呢，就是说比如说这个 graph rag， 这样的技术，它是就是借助图数据库，然后去处理一些就是知识图谱等等这些相关数据，然后能够，因为大模型不是有时候会有一些幻觉的问题，或者说这个它的知识不够新这样一些问题，那么我们通过这种外挂的图数据库，帮助大模型去做这个检索增强，然后增强它这个回答的答案的可靠性，然后这个是 graph for AI 的部分。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 AI for graph，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可能主要探索的就是太素 Gico。 那么就是图查询语言这个其实相对来说就是非常熟练掌握的人并不多，然后包括我们一些用户就是第一次上手使用图数据库产品的时候，对于如何去查询他可能也不太了解像那些就是那些就是经常处理数据的数据工程师，他们可能更多的是对于关系数据库和 SQL比较了解，然后一旦开始用图数据库的话，他可能就不知道我们这个查询语句是怎么写的。那么我们可以试着去构造，比如说 TaxuGico 的 benchmark， 然后以及一些 TaxuGico 这些优化方法，然后去加强大模型根据用户的这个输入去翻译成图查询语言的这样一个能力。然后相当于是提高了用户的这种易用性吧。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如果说这个太素 Gico 如果做到准确率足够高的话，那它也可以就是成为这个大模型多智能体调用链路的一环。然后这样的话，就是用户可以直接通过这个智能体，然后去通过命令这些智能体去与图数据库进行更多更丰富的操作。
就是其实一个角度就是说，我比如说我不懂图数据库，我要查图数据库的一些信息的话，可能得有一个比较陡的一个学习曲线。然后我其实我比如说通过比如像 Cherry Studio 或者类似这种 MCP 的 client， 我通就模型的话就可以直接查，对吧？这是一种思路。
我对社区本身就是没有什么技术侧的，我可能不是很了解，不是很懂啊。但是我必须要说，就是 Graph 社区这几年在开源之下里面，就是整体来说的话，都是特别的典型，就是好评的典型啊。就不管是导师带学生，还是学生在这个项目的这个成长中，我觉得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因为我去年的时候也是有跟 Graph 社区这边的学生有做专访，反正就给我的这个印象就是特别的好，尤其是今年像遇到季荣这样子的，能够就是说是在这个社区的开发过程中能够快速的成长起来，然后获得自己，因为像季荣刚刚前面说他 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就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开源之下的一个实现的一个价值。我们也是希望在开源之下里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双向奔赴，然后在奔赴中，然后就是说学生能够自我成长，然后学生的成果对社区会有实际的意义，这样的事情能够就是屡见不鲜这样子的一个结果。然后就是我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吧 Rick、我再问一下他，就是那个就是季荣，就是你就是你不是最后也得到了这个突出贡献奖嘛？然后的话我知道就是这个突出贡献奖可能对你来说就是对你个人来说有点意外，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开源之下来讲的话是更加的就是实至名归的这种感觉。所以说你获得这个突出贡献奖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然后就是借着你这个经历，你对就是我开源之下可能会有更多的学生想要参与进来，或者说是他们半只脚踏进来的这样的学生，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期待这样子分享一下。
首先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每次参加会议，我都会和刘老师还有其他的一些老师们去听他们分享，我就发现他们每次观察问题的视角和给的见解都特别的准确，这就不会让我非常的意外。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这个突出贡献奖应该有很多一半都应该是给老师们颁的，因为他们真的给了我很多的指导。所以对任何一个他想要获得进步，或者说想要寻求一个平台可以结识很多的优秀的老师，能得到更多更好的指导的同学来说，我觉得开源之下这一个活动它应该是不二之选，是这样。
感谢季荣对开源之下的认可。哎，然后就是那个宋林老师，其实我是想知道，就是说作为一个比较好的学生，就是刚刚宋林老师在介绍 Together 社区的时候，就是也是有说到，就是说是希望就是通过这种渠道，然后能够是遇到更多，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些开发者，像就年轻的开发者也好，或者是比较优秀的开发者，就是都好。然后的话，就是对于像季荣这样的学生来讲的话，你觉得是作为，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mentor， 就是作为 mentor， 作为一个社区的开发者的话，如何去引导学生能够去更好的加入到社区的协作里面，然后更好的融入到社区里面去，然后达成就是说能让这个优秀的学生、优秀的开发者留在社区，持续贡献的这样一个目标。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就首先来说，就是单从这个开源之下这个项目上来说，我觉得就是希望给学生就是更多的这种参与感吧，让他就是让他能感受到就是这个指导是能够有收获的，然后同时也这个在这个些努力的过程中，也不完全是被人就是指着一条路去走，而是说他不断的有机会去自己去做尝试、做创新，然后去试错，然后就是当他完成这个项目的时候，他也能感觉到说啊，这个东西是不光是单纯的一个指导结果，而是自己就是努力之后形成的这样一个产出。对，然后包括就是像在指导过程中，我可能会就是更多的就是虽然刘启荣提到的时候，我经常会给他一些那个参考资料，然后我更多的是说，就是这些参考资料我可能会就是提前的筛选一部分，然后让就是我自己觉得大概率我可能会比较有用的，但是之后我还是会让就是刘继荣他自己去读一遍，然后去或者去尝试一下不同的方法，然后并让他自己去做出最终的决定，是哪些对于这个最终效果是比较好的，然后这样我感觉就是让学生有一个更多的这种参与感吧，啊，然后同时的话就是不光就是我们接触这种开发者，不光是这仅仅简单的一个就是仅仅是一个项目，然后也是让他希望就是在这个项目结束之后有更长期的这种合作，所以说像 我让刘继荣就是在就是经过这个早期一段时间的开发之后，然后我也会让他去开始参加这样一个我们社区本身的这样一个兴趣小组的双周会，然后这样的话就可能他就是在这个希望学生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更多的接触到整个社区，然后有这种更多的参与感，然后这样的话在项目结束之后也可以说就持续的就是参与到这种社区更多的探索当中吧。
Okay, 所以关键词就是持续的参与感。然后就是就所以说我刚刚就听您说的这个我总结了一下，就是说作为这个 mentor 的指引可能更像是一个远方的灯塔，它是对给了你这个光明，然后的话但是去靠近这个灯塔还是要自己一步一步的去激起浪花的去靠近，这样子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非常妙的一个过程。
我的感受就是这样的。
其实我从指导上来说，我是希望达成这样一个效果了。不过就是看刘继荣他自身的感受是不是这样，可能又是另一方面。
对，我觉得就授人以鱼不如是不就是授于那个就那句话，就是所以说我觉得确实是达到了这样，因为我从刘继荣的这个很直观的这个分享出来的话，我就是也是很就是很大很深很深的感受到了这样的一种指引，这种指引应该是。非常有效的难得的一种指引，就是说是给了你思考和创新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你所以说你最终你获得的是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些成果。 OK
好，那个社区这一趴的话呢，我再来个小尾巴，然后其实我就是开源面对面的话，我们一直都希望自己是一个也是一个社区或者是一个集市一样，然后有更多的这个小伙伴可以加入进来。其实在此我觉得要特别感谢开源之下和林哥，然后把开源面对面作为一个开源之下的一个栏目或者是一个子栏目或者是专题一样的然后纳入进来。包括比如说如果说 TubeGraph 或者其他社区后面也想通过播客这种形式来去发声，去讲一下咱们的一些社区或者开发者的故事，可以联系我们，或者说我们也像开源之下一样起一个这样的子栏目，我觉得都非常的欢迎啊。因为其实你要就是播客这种形式的话，虽然不像短视频那样可以很轻易的抓住大家这个手机或者时间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效果，但是它的传播的话其实会更细水长流更长一点，我觉得它还是有它的好处的。比如说你看到文字然后跟听到声音还是不一样然后另外其实就是比如说你要去视频采访什么那块成本制作成本也很大包括并不是所有的人可能都可以很从容的去面对这个镜头吧，但是我们去聊天，大家基本上就很早就会聊天了，所以这个其实也不用什么那个的技能吧。好，那我们最后一个环节的话呢，我们这个就是刘老师包括金融，然后你们我们都可以给我们的这个听友们一些不管是来自于。参与开源之下还是参与更广的开源项目的一些建议吧，给学生的或者给社区的。
OK 首先就是希望对于学生啊，我希望就是在校的学生能够好好的利用好开源之下这个平台，能够把自己从校园链接到开源社区然后再链接到产业，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你付出三力，一个就是你的动力，一个是你的意志力，然后再就是你的最后才是你的能力。就像金融一样，你有了充分的动力和意志力，你的能力肯定会不断的去提升的。所以凭借三力，利用好开源之下这个平台，然后去链接到社区和产业，然后再就是我们开源之下的一个大愿景，就是说能够 都能成为点亮开源软件供应链的上面的一颗星星这样子。然后对于社区来说的话，也欢迎各大社区非常积极的参与到开源之下，然后呢在开源之下发布高质量的就是有价值的可以让高校学生能够迅速成长的这样的项目任务，然后也是为社区去吸引这样子有潜力的长久的开发者。然后对于导师的话，那就是说也是希望导师像宋林老师这样子能够说是凭借的对于开源的热情，对于社区的热情，然后将这种热情和学生的参与能够融合到一起，然后一起帮助学生能够完成一个高质量的项目任务。这样子的话，我们开源之下的平台也就是真正的发挥了它的作用，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然后最后一个我要透露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在每年的调研中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参与度比较高的学生，比较热情的学生，说希望能够有开源之冬啊、开源之春这样的一些活动。我们在2026年的时候，我们会出一个支线，这个支线会开源之下的一个支线，这个支线的话会持续的运作。当然了，我现在先保留一点神秘感，到时候我们会一起的去跟开源之下官宣。OK， 就到这里。也不算首播吧，就是在我们总结会上面有提到 2.0， 但是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会有更加细化的一些运作方案。
哦，好的。首先还是欢迎，就是欢迎打广告，欢迎大家去来参与 2Graph 的开源社区吧。然后其次就是我觉得就是参与这个开源的开发确实是对于学生也好或者是开发者也好是一个非常锻炼的这样一个场景。因为像平时可能在学校，就是如果说去参与学校的这种课程作业的话，他可能只是就是自己一个人去写代码，然后得到那个评测想要的结果就 OK 了。但是像这样的开源开发的话，其实它对于代码质量要求，然后以及这种合作的要求，它会就是很显著的去提高你的这种合作能力，然后以及把控代码质量的能力。因为像这样一个开源的合作的话，它有可能需要就是首先你需要去阅读可能一个人其他人去写的代码，然后以及你自己提交的代码会被其他的就是开源的就是评审者去评审。在这个过程中呢，然后甚至有些情况下你们甚至没有办法直接的去面对面的沟通。那这样的话就是让对于你这个代码能力以及工程能力实际上是会有很大的这种锻炼的作用的。也欢迎大家去更多的参与像开源之下这样的项目。
好。那就如果有听到这里的同学，就是也包括说给未来的我自己吧，如果你觉得一件事情很难，然后在犹豫你要不要做的时候，那你就选择去做，就不要怕可能会遇到的困难，也不要想着自己可能没有一些前置的知识了或者什么样的场景了，就先去做，然后在做中遇到问题再去解决问题，然后再最后把它做成，就这样。因为包括我现在的经历来说，我觉得我就是这样来走的。
好的，那我呢希望这个2026年能多多出节目啊，多多的链接到这个我们的听友还有一些开发者社区，然后希望也能帮开源面那个开源之下呢多多出节目啊。然后其实这个入驻开源之下之后节目出的有点少啊，好吧，行，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拜拜。